第八周，基甸做神大能勇士的内在意义纲目，周一，第一大点，基甸被神兴起做神大能的勇士，为神所差，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欺压。我们必须看见基甸成功的内在意义。第一终点，基甸仔细听神的话，这在当时以色列人中间是少有的。第一小点，主总是愿意开通我们的耳朵，好听见他的声音，使我们能照着他的经纶看事物。第二小点，那灵向众召会说话时，我们的耳朵都必须被开通，受割礼得洁净，且被膏抹，好听见那灵说话。第二重点，基甸顺从神的话，照着神的话行动。第一小点，在新约里，我们有基督顺从并服从的生命，我们若照着灵而行，就会自然而然满足律法义的要求。第二小点，我们来就近律法的态度，若只是关切字句的诫命，我们所有的就是律法在杀死人的字句这一面。然而我们若将律法的每一部分当作我们所爱之神呼出的话，我们就会有律法赐生命之灵的这一面，然后律法会发挥功用，将神自己作为生命分赐到我们这些爱他的寻求者里面。周二，第三小点，有活力就是活而满了活动的，里外都被那灵充满且充溢，并深入主的话，随时随处传扬福音并教导真理，使主得着扩增和繁殖。第三重点，基甸拆毁巴利迦南人主要的男神的坛，砍下木像或亚瑟拉主要的女神，这摸着神的心，因为神恨恶偶像，认为偶像都是与他妻子以色列行淫的男人。就内在一面说，偶像就是我们里面所爱的任何事物超过了主，并在我们的生活中顶替了主。第四重点，基甸因着拆毁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，砍下木像，就牺牲了他与父亲的关系，以及他在社会的享受，非要跟从耶和华。基甸要做这样的事，就需要牺牲他自己的权益，而他的牺牲是他成功的有利因素。第五重点，由于以上这四个因素，基甸得了赏赐，经纶的灵降在他身上，因此他成为一个大能的人，只带着300人就击败2个首领和2个王，他们的人像蝗虫那样多，并且骆驼无数。在基甸身上有一幅图画，给我们看见一个与神连接的人就是神人，如何实行神的话并完成神的经纶。周三，第二大点，得胜者 如何蒙拣选，鉴于神如何拣选基甸，以及与他一同征战，击败米甸人的那300人。第一终点，基甸的故事给我们看见如何成为得胜者。第一小点，我们必须认识己，看见我们自己是至微小的。第二小点，我们必须看见属天的意象，就是基督乃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与普及。第三小点，我们必须照着神那美好、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，将自己献上给神，当作活祭，有基督身体的实际和生活。我们必须是听见并回应启示录二三章里主对得胜者之呼召的人。第四小点，我们必须为着主的见证拆毁我们心中、生活中、工作中的偶像，领悟一面神引导我们进入对基督做生命、亮光、能力的享受，另一面神是信实的，容许我们有经济上的困难、情感上的痛苦、身体上的痛苦，失去天然的长处，好使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满足，被基督充满，并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周四第二重点，得胜者如何蒙拣选，鉴于那300人如何被选上。神告诉基甸，跟随他的人太多，指明神要为以色列人征战。第一次挑选的结果有22000人离开。第一小点，那些离开的人想要荣耀自己。第二小点，那些离开的人是惧怕胆怯的。第三终点，第二次的挑选由百姓怎样喝水而决定。凡直接用嘴喝水的人被神剔除，凡用手捧到嘴边喝水的人被神选上，因为他们是否认己的人，借着这样喝水，他们能殷勤留意仇敌的任何攻击。第一小点，那些有机会放纵自己却不这样做的人，乃是已借着十字架受过对付而否认自己的人。他们为着神定旨的缘故，在主征战的日子牺牲个人的安逸。第二小点，得胜者绝对为着神的荣耀，他们除了怕得罪主和失去他的同在之外，什么都不畏惧。他们让十字架对付己。周五第四终点，神给基甸300人，使他们成为一体，由困入米甸营中的一个大麦圆饼所表征，使米甸人被击败，并使神得胜。第一小点，基甸和他的300人同心合意，举动一致，做法一样，如同一人，表征在那灵里的合一与在身体里的生活。他们在复活里由新熟的谷物大麦所表征，调和在一起成为一饼，表征召会。第二小点，保罗认为召会是一个饼，这种想法乃是取自旧约里的素记。 我们是许多子粒，使我们可以被磨成细面，用油调和，好做成饼，就是召会。第三小点，同工们和长老们必须彼此牧养，彼此相爱，做身体生活的模型，就是那些学习被调节、被调和、被除去，好为着实际的身体生活，凭着那灵做一切事，将基督分赐到彼此里面之人的模型。第五重点，基甸和他的300人征战劳苦，但全会众追赶仇敌，收获成果，表征我们得胜时，基督的全身体都要得复兴，直到耶和华做平安，耶和华沙龙在地上掌权。第六重点，基甸和他的300人追赶米甸诸王时，虽然疲乏，还是追赶。因着我们蒙了神的怜悯，在神永远经纶的实际里尽职并生活，我们就不丧胆。我们可能劳苦到疲乏的地步，但我们的劳苦是照着神在我们里面大能的运行。周六第三大点，我们必须看见基甸失败的关键内在的意义。第一终点，第一，基甸不仁慈，他杀了那些不支持他的同胞，干犯了神的第六条诫命。基督是神的恩慈，领我们悔改。第二重点，第二，他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对肉体的情欲毫不约束，这由士师记8章30节所指明。那里告诉我们，基甸有70个儿子，因为他有许多妻子。此外，他在事件的妾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借此基甸干犯了第七条诫命。第三重点，第三，虽然基甸在拒绝管理百姓的事上做得正确，却贪恋百姓所夺的掠物，他们所夺的耳环，因而干犯了第十条诫命，百姓就将掠物交给他。基甸用他从百姓取得的金子制造了一个以弗德，这以弗德成了以色列人的偶像，结果基甸的家和整个以色列社会都败坏了。第四重点，士师记是关于享受那预表基督的美地。基甸的成功指明得着绝佳的机会享受基督，而他的失败指明失去享受基督的机会。第四大点，基甸放纵性欲并贪恋金子，导致拜偶像。贪婪就是拜偶像，淫乱和贪婪都连于拜偶像。基甸的失败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在对付性欲和钱财的事上必须实行严格的管制。第一重点，甚至在以色列国和以色列国最高峰的威荣里得荣耀的所罗门王，起初是敬畏神、爱神的人，至终由于娶了许多外邦妻子，也成了拜偶像的人。第二重点，基甸死后，以色列人的堕落开始于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并且敬拜迦南人的偶像，结果他们就放纵肉体的情欲。此外，基甸的妾的儿子亚比米勒杀了基甸的其他70个儿子，而另一个儿子约坦 逃跑了。第三重点，约坦大胆宣告，将亚比米勒的掌权比喻为荆棘的掌权，与那些拒绝野心并成为神子民供应管道，像橄榄树、无花果树和葡萄树的人相对。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，就是杀了自己弟兄70个人。神也将事件人一切的恶报应在他们头上。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都归到他们身上。第四重点，在基甸的成功里，他将自己连于神，但在他的失败里，他将自己连于撒旦。敌弃神而与撒旦连接，就是进入这恶者里面内在的野心里。第五重点，我们没有权利与主离婚，没有理由离弃他，我们必须接受他，爱他，尊重他，尊敬他，看重他，高举他，紧连于他，并弃绝撒旦到极点。这样我们就必蒙福，以耶和华为主，为头，为王，为丈夫的每一个国家，每一社会，每一团体和每一个人是有福的。